OK， 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啊，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我们在这个宣教月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有那么多西非的牧者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刘牧师当初真的是有神的预备，也有神的看见啊，看见西非的需要啊，真的是神也自己亲自预备啊，西非那么多好的牧师在我们当中，我们真是感谢神，也求神继续带领我们教会全面的宣教工作，也求神继续保守我们今天这一门主日学，也求弟兄姐妹真的有一颗渴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啊，真的愿意从神的话语当中学习到怎么样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实行神的话，怎么样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应用神的话，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领受到神的教训，神的教导，求神继续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这样祷告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呢还是接续彼得前书第二章哈，第二章我们上一次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信徒哈，我们信徒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跟地位，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大家还记不记得那节说什么？我们翻回来，我们再去念一遍好不好？二章第九节非常的重要，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想这就是主给我们的特别的身份地位责任。那么我们到西非的宣教工作呢，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责任，给我们教会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责任，就是要把福音传出来，要把特别是在第九节的后半部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把神的话、神的美德把它宣扬出来，真的是在那些还没有接受福音的地区，能够让当地人们能够看到神的光，能够看到神的恩典，能够领受到神的祝福。我想我们教会在过去这十年当中真的是在西非做了很奇妙的工作，这也是神特别给我们的祝福，也特别给我们的恩典。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跟我们整个国家社会的关系啊，然后呢又讲到我们跟我们的仆人跟主人的关系，或者是在我们的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工作，我们在我们的职场上，我们的部署跟我们的上司的关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主人，没有仆人哈，没有仆人。那么所以比喻过来，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职场上，我们是做别人的下属，我们是听别人的命令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再把这范围再缩小啊，它是从最大的慢慢一直缩小。今天我们要讲到最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夫妻的关系。好，夫妻的关系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有七节讲到夫妻关系，前面六节 是对太太讲，后面一节对先生讲的啊，看样子好像说对太太的教导特别多，对丈夫的教导特别少。可是如果你仔细看第七节里面又包括很多很小的很多啊不小的部分啊，第七节也是非常重要，对我们的做先生做丈夫的。好，我们今天就按照我们的讲义哈，我们大部分所有的东西今天所要讲的东西在讲义上面啊。第三章呢，前面一节到第七节是讲夫妻关系啊，第八节一直到十二节呢是讲到我们更要缩小，就讲到我们的你知道我们前面讲到我们做一个活石，一个成为一个灵工，我们都是属神的人，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所以讲到我们当我们怎么样跟我们家里面的人，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怎么样相处的关系 好，这是第二部分。然后第三部分就是最后一部分，是讲到真正是讲到受苦。从第三章的后半部到第四章，可以说整个都是讲到当你受苦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面临这种火炼的试验，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智来面对这种试验、这种考验、这种压迫、这种逼迫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处理。最主要是从你的心开始，你要真的是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好，我们先看第三章第一节。第一节这里讲，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幸的丈夫，不幸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好，这一节呢特别讲到很重要的一个字，这个是前面几节都讲过的，什么字？顺服。好，顺服。好，我在网络上看了一些照片，我秀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一个丈夫带着太太，太太拿了一箩筐的啤酒，丈夫呢只拿了一小包。看这个哈，这个是典型的，丈夫在前面抽烟，太太在后面背一箩筐的柴。再看这个好了，还有一个，其实如果说你在这种照片呢，在现代我们还可以看得到哈，那可能是在那些比较。我也不可能讲说比较落后了，就是说有些地方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情形。那可是在当时那个社会哈，我们是讲到这个是彼得那个时候是第一世纪的时候，其实第一世纪的时候做妻子的他们的地位，他们身份是什么。所以你要想彼得为什么要写信是这样写的，好，因为我们在看我们的讲义哈，妻子在当时的地位，在罗马的法律下，妻子是没有什么权利的，好，丈夫呢有权可以对妻子有绝对的主权，好，他要把妻子离婚就妻子就离婚，好。他要怎么样对待妻子就怎么样对待妻子，丈夫对妻子有绝对的拥有权，这是在罗马的法律之下。那我们再看看在犹太人的传统下，那个时候其实彼得写这封信是写给在小亚细亚的一些信主的信徒，这些信徒有些是外邦人，也有很多是真的是犹太人，他们被分散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再看在传统的犹太人的传统之下呢，其实呢妇女是被丈夫所拥有的哈，她不能用任何的理由离开她的丈夫啊。你如果看旧约的很多的规条就知道啊，旧约只有先生可以跟太太说我不要你，但是太太呢很嫁了先生，她就是跟先这就是先生的人了哈。但是呢她的丈夫可以随时写一个分居离异书哈，写完之后就叫你太太就可以离开了。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国古时候也大概也是这样子，我们中国古代的社会 女人似乎好像都没什么地位的哈。这个大概是我想这个是这个历史的演变啊。那么我想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女人都抬头了哈。啊，男女平等啊，我想很多男女平等，其实真正男女平等呢，是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啊，圣经里面，特别圣经里面的教导，不管任何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神眼中的同人，都是同等的重要。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妇女领受了这个教导，在教会当中领受了这个教导，说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的。当他们领受这个教导之后呢，他们就回到家里对他先生说，神这样讲，我们都是平等。但是在当时的那个社会，这个是一个 revolutionary， 就是一种非常反传统的一种教导，一种思想。但是如果说一个妻子这样子对她的丈夫这样子宣讲的时候呢，可能造成很多的家庭问题。好，所以彼得就特别的教导那个时候的做妻子的哈，你们虽然知道我们在神的教导底下我们都是一样的，但是按照这个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整个社会的律法，整个的道德的传统标准来讲，我们做妻子的还是应该顺服我们的丈夫，顺服我们丈夫。但是你知道圣经的教导哈，你如果仔细看圣经，我们叫圣经的伦理学哈，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两方面的，它不是只教导一方面说我做妻子的你一定要顺服，但是它同时也教导你做丈夫的。我想我们知道他在保罗讲了很多教育夫妻的教导，你们做丈夫的一定要爱你们的妻子，这样你们做妻子的才顺服。所以这个叫做相对性的教导，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一定是一种平衡性的教导。你们做父亲的不能，或者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要尊敬父母，但是同时呢他也教导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对不对？他说你们做主人仆人的，做仆人的你们真的是要顺服你们的主人哦。但是呢同样的讲，你们做主人的应该按着理按着道理对待你们的下属哦。所以圣经的教导都是平衡的，完全是平衡的，教导你在这一方面要做，同时你教导你另外一方面也同样的相对的要做啊。所以说我们讲前面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是对妻子的教导，可是对第七节呢特别又在强调说对丈夫的教导。那么彼得最重要的是希望当时的妇女能够活出来一种被当地的社会所尊重，而且与他们基督徒相称的生活。哦，那么我们在三章第一节呢，这里讲若有不信从的丈道理的丈夫，这个时候要是对那些妻子她的丈夫不信的，我想在这个社会呢，这句话对我们来讲其实也蛮可以引用到我们这个时代啊。我们知道福音当初传的时候，很在当时的，其实在当时的社会啊，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他有很多的同工都是妇女，就耶稣在世上他的很多的追求，对啊，他的追寻者也有一些是妇女啊。所以当时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执事，还有女执事啊。所以那时候的妇女在教会当中的地位其实比一般的社会的地位要高很多，好，要高很多。因为在教会当中他们是认为是平等，好，在神的教导之下是平等。那么有很多的妇女就进到教会里面，好， 也信了主，可是呢，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的先生还没有信主。其实我想，我们在这个社会也是很多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妻子信了主，但是先生没有信主。其实我们教会有蛮多这个，蛮多这样的，这样的夫妻的哈。有些就是太太带孩子来教会，先生从来不来教会，最多先生把太太送到孩子送到教会门口，自己就跑去加班，躲在办公室里面就不愿意来教会。如果说在家里聚会的时候，先生一个人就借故去加班，也不愿意参加小组呀，很多这种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哈，你们这小组里面大家知道，当这种碰到这种情况的之下，你们怎么办？你们小组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有，怎么办？
第一我们祷告，第二呢就请弟兄去邀请那些缺席的弟兄。
那他不来呢？
我们总归会有定期的这种团契啊、烤肉啊这样的活动，我们都会邀请他。
对，可能最好的时候就聚餐的时候。每年聚餐的时候，啪啦的时候可能会来，好，可能会来，但是叫他来小组，有时候就真的是很少。那么，这里我想这一节呢，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身上哈，应用到我们特别一些姐妹没有信主的身上，就说当你有一个不信从的丈夫，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把你的丈夫带回来？彼得真正的目的就是说，你要把他们引到教会里面。我们看第一节哈，这里讲就是说，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而感化过来。好，感化过来。其实有很多时候，有很多，我碰到一些例子哈。先生为什么不来教会？因为妻子在教会是一个人，在家里又是另外一个人，那丈夫在眼中看得最清楚，妻子是什么样的个性，什么样的做法，丈夫看得清清楚楚。他说，我有这样基督徒的妻子，还不如一个没有不是基督徒的妻子啊。所以当有这种情况之下，常常我们前面也讲了，是一个绊脚石，啊，常常就把自己的丈夫绊倒，就没有办法带领他来到教会。所以真正的，这里特别讲了，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品行，哦，能够感化你的丈夫，让你的丈夫可以因着看到你的好的品行，在家里哦。不是在教会的品行，而是在家里日常生活的品行。也就是说，把你从教会所学的一种好的道德、好的品行，活在你的家中，让他看出来你就是一个基督，让他看出来你信了教之后有改变，让他知道真的是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他的里面。那么你这个新的生命就可以感化、改变你那个做丈夫的生命。其实不过有很多的丈夫也因着妻子的好的品行而改变，也是有这样的，是而且不但有，而且蛮多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教会。有很多的受洗的时候做见证，常常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是夫妻党做见证。你看到我们教会最近受洗蛮多，我发现一个趋势，很多都是夫妻一起受洗。那么很多时候是妻子先信了主，然后因为妻子好的品性，就把先生也带来一起信主，然后我们看到真的是在一起信主，真是何等的美好哈！而且是同一天受洗，真是太好。所以这一节呢，三章第一节真的是要告诉我们，其实这里讲顺服丈夫呢，在英文的原名啊，原文的意思是 under the order of， 就是站立在下面的意思哈。那么顺服呢，是理解、体贴、尊重、认可，是以丈夫为主为首， 但顺服呢，也不是盲从，而是在信仰里面与丈夫合一哦。所以这个是彼得所教导真正顺服的目的，真正顺服的意义，就是顺服。其实从头到尾哈，我特别一直在讲到，就是顺服是彼得前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哦，特别是在这种人际关系上，顺服是非常的重要，是按照神的原则来顺服。另外第二个，好的品行，这里呢彼得并没有说什么样是好的品行，我想这个就让你们自己去觉得，自己去知道什么样才是好的品行。丈夫妻子在家里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的，孩子带领的好，我相信当丈夫回到家看到家里的情形，可是呢也有些情况是妻子一天到晚在教会服侍，家里反而弄得一团糟，这样就不是一个好的品行。好，所以真的是有时候是需要 balance， 特别是在家中。我想我们教会很注重这个家庭，好，我们有家庭的事工，我们还有夫妻恩爱营等等，好，所以我们其实家庭呢是教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分子，一个好的家庭就会有好的教会，好，家庭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分子。所以我们一再的强调这个家庭的重要，真的是在妻子做妻子的就应该在家里有着好的品行，不只是说感化你的丈夫，同时是也可以增进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第二个哈，第二节，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哈，所以妻子呢，妻子在这里特别有讲了两点哈，一个是贞洁的品行，一个是敬畏的心。其实这两个呢，说起来呢，都是跟专一有关系。所谓贞洁的品行，就是对你的丈夫要专一；所谓敬畏的心，就是对你所信仰的神要专一。啊，一个是对你的丈夫要专一，一个对信你的神要专一。好，那会有人在问，那如果说是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说我说对我的神专一，但我对我的丈夫也专一，但是两者之间会不会有冲突？会不会？
不会。
不会。
我觉得对丈夫专一，你自己是在性的上面专一，对不对？
没有写。我不知道彼得的真的 implication 是什么，好，圣经上没有写，我不知道，所以我不敢讲说这是在这方面，对，但是我想 faithful 是非常重要的，好，就像你讲的，对 faithful， 这个我想，贞洁啊，贞洁，对，贞洁是非常的重要，好，那不管你这个丈夫对待你怎么样，但是你在这一点上面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专一贞洁啊，对神也是一样。当你信了神之后，就在神的信仰上要专一哈 ，faithful 啊。其实保罗呢有非常多的教导哈，在哥林多前书、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呢，都有讲到丈夫妻子的关系呢。这今天我想非常多的教导，我都列出来在这里哈，我想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看啊。但是我今天就不再在这里再讲哈。那主要的夫妻的关系，彼得也保罗也特别讲过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因为丈夫是头。好，但是呢，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好，基督爱教会是为教会舍己，所以你们做丈夫的爱妻子，也要为你们妻子舍己。其实彼得跟保罗的教导是一样的哈，在某些方面都是一样，只不过是他们的说法不同而已。那么我们再看第三节哈，跟第四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办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 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啊。就讲到妻子的装饰的问题啊，那我再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了哈，做妻子需不需要化妆？或者是说，怎么样才是合适的装饰？看先生啊，先生喜欢的就是合适的。
你位列几者龙？
呀，其实我们教会一般都还好，都蛮朴素的啊。那不过有些人也是穿的蛮时尚、时髦的啊。不过我们上次区的五个区联合聚会演那个短剧啊，特别讲到就是说什么形象问题哈 啊气质。其实气质是靠什么？一个人的气质是靠装束来衬托他的气质呢？这个气质都怎么样来描述一个真的是一个气质很美丽？怎么样描述一个美丽的你？这个先生来讲。
那个行为学家做过一些调查，就发现呢，基本上这个妻子的言语的话只占7%，然后妻子的形体语言就是非 non-verbal 的 language 是占38%，然后剩下55%呢是靠打扮。
这个上次曾牧师也讲说55387，记得这个是55387，就刚才讲的。这言语只有7%，然后那个肢体语言举止38%，然后
反
正，那真的这里彼得特别教导哈，做妻子的有两方面呢。第一个在消极的方面呢，不要以奢华，我这里特别解就是说不要以奢华美艳为装饰。这个只是外表而已，好。那有时候你真的化妆的太浓的时候，让人看的觉得虽然是很美啊，可是不是真实，你不觉得？不真实。其实很多很漂亮的电影明星，当他卸了妆之后，看样子不是很好看，只是在荧幕上很漂亮，化妆的时候很漂亮，可是卸了妆之后就另外一副脸孔。
韩国的女生他们去整容啊，所以后来这个生下来的孩子发现来说跟妈妈一点都不像。
我女儿很迷这种韩国的，有一个那个什么七个女生啊，他们组织一个这个合唱团，他们唱的歌很多韩国歌，我女儿现在很迷。结果呢，网络上写哈，每一个都是整容过的，然后呢，看把他们以前的照片跟现在的照片比起来，天差地别，这差别非常大。他们现在每一个人长得都一模一样，长得很像姐妹一样，都是经过整容的哈。啊，那但是实际上呢，外在的美是从内在表现出来的。所以彼得特别在这边强调，我们积极的方面呢，我们应该要有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啊，这真的是从内在里面表现出来的啊，从内在表现出来。有时候有些这种气质这种东西，这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你觉得这个人很美，那真的有时候是他的气质吸引你，他某方面虽然不见得说是而且这审美的观念呢，每个时代也不一样哈。中国人是比较最早的时候瓜子脸，所以杨贵妃为什么唐明皇喜欢杨贵妃？因为杨贵妃比较胖，那个时候对美就觉得胖是一种美，可是现代呢，觉得越瘦越漂亮啊。而且就觉得现在是欧美的观念是眼睛越大，鼻子越高，腿越长越漂亮。好，这是不同的审美的观念，但是真正的美，我是觉得真正的美是从内在。当你有一个温柔 安静的心，你站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喜欢看维纳斯的雕像？好，能不能见过维纳斯的雕像？我们觉得这个是真的是米开朗基罗雕的，真的是美。那雕像里面没有任何的化妆品，没有任何的话，就是一个雕像，但是你可以感觉到那种美的存在在那里。好，这个美就是一种真的，其实美是一种从内在内心里面哈，当你有一种真的是一种 pure， 有一种温柔，有一种 gentle， 真的是有些人看起来很美，当他一讲起话来就不美了。啊真的是当你这种美呢，其实在这里彼得特别教导，就是说你做一个丈夫的你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你的装饰上，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做妻子的，对不起。其实那个时候丈夫也打扮的，古代的时候不要看丈夫也是打扮的，我不晓得那个时候在我在那个时代，但是我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也有打扮的。那就是做妻子的，真的不要以只是以这种特别讲的这头发啊。我现在我女儿真是每天早上这个梳头哈，半个小时要做花在头发上面，14岁而已。所以真的是要以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个才是真的从内在发出来。好，然后彼得又以撒拉为例证，这在第五节到第六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如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儿女。好，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你们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啊。这里就特别教，其实那时候说不定做丈夫的有威胁逼迫自己的妻子哈。其实现在这个社会也有，我们也知道有很多所谓的家暴的问题啊，家庭暴力的问题。那么教会里面也有蛮多的也看到很多的例子是属于家暴的哈。那真的是彼得特后面也有讲到，就是其实呢男女的不同啊，做妻子的是比较软弱的哈，做妻子是比较软弱。他后面对丈夫的教导里面特别教导，就是说你们真的是要爱惜爱护你们的妻子，因为你们的妻子是软弱的，她在肉体上她的个性上都是软弱的哈。所以他这边特别说你们要以旧约的撒拉为例子哈。其实那个时候所谓提到旧约呢，就好像我们就说现在我们基督徒就说圣经的标准，那个时候的标准就是旧约啊。所以他一提到旧约的标准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 standard， 你们应该去 follow 啊。所以彼得在他的教导里面很多的时候提到旧约，因为在旧约里面是这样子的，有这样的例证，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权威，你们就要去相信，就要去 follow。 好，这就是彼得特别的教导。所以他特别讲到，就是说引证创世纪撒拉的事迹，以劝勉做信徒的妻子应该效法撒拉顺服丈夫啊。撒拉的女儿我们好像就是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就说我们如果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那保罗也特别讲，就是说我们是有所谓受割礼的，不是真的犹太人，只有凭着信心效法亚伯拉罕的，我们才是真的以色列人啊。我们不是肉体的割礼，我们乃是心灵的割礼。那么这里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那撒拉呢就是信心之母，所以丈夫呢如果有信心效法亚伯拉罕的话，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 做妻子的如果同样的像亚布像撒拉一样顺服亚伯拉罕，那么做妻子的同样的也就成为撒拉的女儿。好，这里这是彼得特别的教导啊。然后这讲到第七节哈，第七节这是对丈夫所教导的唯一的一节圣经哈，第七节哈。但这一七节里面有很多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这个情理呢，原文做姿势，因他比你软弱，比你软弱呢，原文做是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好，没有拦阻。所以我把这里分为。”五点来解释哈，其实这一点里面其实包括五点。第一个呢，按情理同住哈，这里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丈夫呢应该是用同理心来了解妻子，要敏感妻子的软弱，满足妻子的需要，要尽到做丈夫的责任啊。那我想以前古代的时候。所谓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事情，好，不只是一个太太，啊，但是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传统都是只有一个妻子，啊，但是我们看亚伯拉罕有好几个妻子，对不对？因为撒拉刚开始没有办法帮他生，所以撒拉就把夏甲又给他，然后有侄女又给他，啊，那我们知道雅各也有。好几个妻子啊，就在创世纪里面都有讲。那但是这里彼得特别的教导，就是说你们做丈夫的，就是按着姿势，按着情理，也就是说按着神给你们做丈夫的责任，你们应该就与你们的妻子一起，而且你要敏感，要有同理心，要满足。你妻子的需要，我想这个很多时候是属于在性方面的需要哈，也就是说必须要跟妻子同住，啊，同住，也就前面有讲到，就是说妻子你要对丈夫专一，那么这里呢，你们做丈夫的也要同样也要爱你们的妻子，也要满足你们妻子的需要，因为他比你软弱哈。因为呢，妻子在体质和感情方面比较脆弱，所以做丈夫呢，应该要知道爱惜哈，就像好像一个花瓶，一个瓷的花瓶一样，你要好好的捧着它，不小心掉下来就碎掉了哈，所以真的是要好好的保护啊，珍惜啊妻子，因为呢，你们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哈。这个就是在基督教里面特别的一个教导啊，在当时是一个我刚刚前面也讲是一个比较反传统的一种教导，也就是说当夫妻你们在神的面前你们一同是平等的，你们同样的都可以蒙受神的恩典，你们只要信了主在神的面前都是眼中都是平等，都可以一起承受神生命之恩，好，所以没有分别，好，不是说你比太太更重要，而乃是说你们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的重要，就是完全的平等。所以我想美国的建国的律法也是在这里，好，人人生而平等，好，其实你如果看那个美国的宪法呢，里面很多都是从圣经里面的教导。好，圣经里面教，只不过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呢，把这个神把它拿掉了。其实你如果仔细看英文的原文呢，都是完全是讲到跟圣经的教导是很像的。最后，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哎，这彼得这个教导蛮奇怪的哈。那就说 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那你想想看，为什么祷告没有阻碍？
祷告的阻碍有的时候是罪来阻碍。
嗯，那你如果不敬重妻子就是罪了。反过来就是罪了，对不对？OK， 好。其实呢，这个就是，当你跟别人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就不好。所以其实，耶稣也讲过一个例子，当你要去到店里面去献祭的时候，你如果已跟另外一个弟兄有嫌隙，你就必须先不要献祭，跑去跟那个人去道歉，然后把这个嫌隙把它除去，你才到神的面前去献祭。这个献的祭才能够蒙神的悦纳。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献祭只是为了对我们的罪，好，对我们的罪。其实献祭就跟祷告一样，好，那我们献在神的面前，神就会垂听我们。那么在这里呢，如果他们曾经有一个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当被伤害的妻子在哭泣的时候，是她丈夫与神之间祈祷的障碍。也就是说，当她如果没有按照情理，没有按照知识，跟她的丈夫跟她的妻子同住，好好的对待她的妻子的时候，她就是就像刚刚这位弟兄讲的，她就是在神的眼中，她就是有罪了。好，因为圣经的教导，好，我们都是平等的。好，如果他没有按照真的知识，按照情理去做的时候，这样子，因为他跟妻子的关系不好，那么他跟神的关系也就不好。好，其实很多时候，我想我们圣经里面的教导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如果说你不能够在家里面好好的持家的话，在教会服侍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其实我太太常常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出来服侍，你的小孩一塌糊涂，真的是不是很好的见证。好，所以真的，当你要在家里面，好，特别是夫妻的关系，如果夫妻的关系不好的时候，真的是影响到啊我们在神家中的服侍，在神是不喜悦这件事情。而且神也不悦纳你的祷告，因为你跟他的关系就造成了不和的时候，就造成你跟神的关系的不和。其实这个十字架就很清楚，横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直的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当你这个横的关系不好的时候，这个直的关系也就相对的就不好，就不是一个十字架的关系。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讨论下一个部分哈。教会弟兄姐妹相处之道啊，3章8到12节啊。第八节这里讲，总而言之，我们都知道，我们特别上次也讲过哈。我们当我们分段的时候呢，如果看到这样的字句的时候，就表示这是另外一段的开始啊，就是把前面的那一段整个总结下来，又开始了另外一个新的一段。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悲怜悯的心啊，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这里主要就是彼得教导那些在小亚细亚分散在各个地方各个不同教会的弟兄信徒姐妹，当他们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在罗马帝国腐败之下，他们前面也讲了，你们是一个活石，你们要彼此连结，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当你们建造成灵宫呢，你们就是在神的家中，你们是一个祭司， 你们是神家里面的人。那么特别在其实在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当有人存在的地方，我们就知道当有人存在的地方，这个团体就不完美啊。我们不要以为教会呢是一个圣洁的一个地方，其实当有你在里面就不圣洁啊。好，因为我们人是不圣洁的啊，我们人是有罪的啊。他们特别有人讲了一句话，说教会不是义人的天堂，教会乃是罪人的疗养院啊。也就是说我们罪人都在一起，我们彼此勉励，彼此建造啊，我们一起来建造。所以当我们有人在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纠纷问题。那么彼得特别在这边教导，当我们碰到问题，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是一些原则性的一些问题，他并没有把事情说这个事情怎么做，那个事情怎么做，乃是真的是从完全是从原则，从心理出发，主要就是讲说，你们必须要合一啊。第一个，你们要合一，就是你们都要同心，都要同心。其实合一，我想保罗跟彼得的教导几乎是一样的哈。保罗也教导了非常多的地方，我这边有好像有列出来哈，参考约翰福音十七章，另外保罗马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林后哥林的后书啊，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很多的地方保罗的教导哈，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必须要合一。教会最重要的就是要弟兄姐妹合一。怎么样合一呢？怎么合一？合什么一？怎么样同心？
一主一信一喜，合于一个圣灵。
对，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如果每一个人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都同心的话，我们这个教会就可以合一哈。那么其实真的是不只是我们的教会，所有的众教会如果都合一的话，这个真的就是一个世界大同的一个社会哈。这是一个主的教导。而且第二个呢，他特别教导，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也是主的一个命令哈。主耶稣说，这个所有的旧约的十诫归纳为两条，哪两条？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条呢？
爱人
如己。好，然后就是特别说我颁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就是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主耶稣基督自己也做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他要到逾越节筵席的时候，他特别用个毛巾哈束腰，帮他的门徒洗脚啊。这是主耶稣用一个仆人的身份，用仆人的态度来表示说对弟兄姐妹的相爱。哎，这是一个主的命令。另外呢，要彼此体恤。什么叫体恤？这里体恤是什么？这个字怎么样解释？这个字
同理心。
同理心呀，同理心。然后呢还有呢？ sympathetic。 其实 sympathetic 其实也是同理心啊。其实体恤呢，就是你in his shoes， 在英文里面讲的就是说你在他的鞋子里面啊，也就是说你在设身处地，你站在他的角度为他着想啊，为他着想。我曾经在那个我们小组长训练，我教了一门课是怎么样牧养啊。其实牧养呢，你如果真的做到牧养，你必须要知道，而且你如果真的要牧养你这边有小组长的话，你要怎么样去牧养你的小组组员呢？当你的小组组员愿意把他的难处告诉你，而且你能够真的是他能够愿意告诉你，而且你能够真的是愿意能够帮助他，站在他的角度为他着想，能够设身处地的帮他解决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就是牧养。也就是说你真正知道他的难处在哪。好，这个是牧养，但这个也不容易做得到就是了。所以 要彼此体恤，为别人着想，有同理心、同情心。另外呢，爱心的行动，而且是真正是给予实质上的帮助哈。其实基督徒最常用的口头禅就是说：“我为你祷告。”祷告是最，我不是说祷告不好，而是说祷告呢，常常变成我们不愿意去帮助别人。哦，其实很多时候，祷告当然非常的重要，但是有时候打一个电话，有时候实际上跑去探访，有时候实际上一些实质上的帮助，陪着他一起，你不用讲话。有些伤痛，有些病人，丈夫过世，你这时候没有什么安慰的话，你就陪着他，陪着他哭，陪着他走，就是给他最好的安慰。就是真的是在他的 shoes， 就是跟他在一起，好，就是陪着他。所以就很多时候呢，就是所谓的同理心，就是这个道理。你知道他的需要，好，你就跟着他一起，好，陪着他，就是给他实质上的帮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纯，慈怜、谦卑的心啊，就存着仁慈、怜悯和谦卑的心，要怜悯那些比我们软弱的人啊。其实这我想大家都知道哈，当主耶稣他出来服侍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看到很多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因为他有一颗慈悲怜悯的心从他身里面心上发出来。其实当你有一颗怜悯的心的时候，你就很自然的就会产生一种行动。就好像说你如果说开车停到一个十字路口，有一个人拿一个牌子，有 homeless need help， 那很多人看了就过去了，那很多人呢就打开窗户就递给他一块钱两块钱，那很多人你甚至有些人就说啊，你上车来我带你去 McDonald 买一些吃的。好，这是真正的给他帮助。你说不定有给他钱的时候他拿去买酒喝掉了，或者拿去买药等等，你不知道。但如果是真的是看到一个 homeless， 你就带着他，或者你带他到家里帮他洗澡，帮他换衣服，给他一份新的衣服穿，这个是真的是怜悯。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我也 post 在我的 Facebook 上，就是讲了一个在印度有一个，他是一个五星级的一个厨师，他看到那么印度，你知道印度Mother Teresa 为什么那么出名？因为他就是在印度就做这个工作，他就是到各个地方把那些要死掉的垂死的病人带到他的那怎么讲，收容所里面哈。然后呢就帮他梳洗，陪着他，让他就是 dignity， 让他就是走过人生这最后的这一个这一段时间。他其他什么没有事，就不做什么事情，就是到各个地方去收容那些被人家 abandon， 好，就是快要死的那些人来，然后帮他梳洗，帮他穿最好的衣服，陪着他走过人生的这一段。那么这个五星级的大厨师呢，他就到，他后来他就自己在家里，他把这个厨师就辞掉，自己在家里每天就准备三餐饭食，然后用他自己的 van， 然后就做好就送给所有的 homeless， 送给所有的 homeless。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也有啊，我知道我们在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他们也是在每个礼拜二他们在圣何塞当趟的一个教会，也就是每个礼拜二就去那边煮，在家里就煮好煮一大锅饭送到那个教会去，然后当地的一些 homeless 就来到那边来领受这些食物。其实这些就是怜悯啊，我们教会的生命和基金会也是存着一个怜悯的心，把这支恩慈能够带出去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为什么是基督徒？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有爱，这个爱的表现是从这个有一个怜悯心的开始。当你真的是有一个怜悯人的心的时候，你就很自然而然去爱一些人，爱一些那些不可爱的人，爱一些那些真的是我们不愿意接触的人。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台湾有，在澎湖有一个麻风病院疗养院，有一个真的从国外的一个修女，在那边一生就在那里，就是照顾那些麻风病人。一个小姐没有结婚，好，她就待了，她的一生就在那里照顾那些麻风病人。好，另外呢，第四个要有饶恕的心。这个呢讲的比较多哈，这个是九到十二节。九到十二节呢，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哈。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啊。然后在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二节呢，是引用旧约诗篇的一段经文啊。不过他引用的字句有些不一样哈，这个是诗篇三四篇十二到十六节哈。那有何人喜好的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何路，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一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好，这个就讲到说，做一个基督徒真的是需要有饶恕的心，特别在那个时代，他们受到很多的逼迫、火炼的试验。但是彼得特别的教导他们，真的是不要以恶报恶，要去行善，要去行善，要以德报怨，以善来胜恶，要我们活出这样爱仇敌的见证。我想在福音书里面也有讲，当我们爱仇敌的时候，就好像把炭火堆到他头上。好，真的是当一个人如果说这样子怎么样用恶对待你的时候，当你如果用爱来回应他的恶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力量，你知道这个力量哈，很大的力量来的时候，你如果很大的力量反击的时候，就会造成很大的损伤伤害。但是如果力量很大来，但是你是一个很软的一个海绵，这样一来的话，就把这个力量收缩掉，就 dissipate 掉了。好，其实我们这以爱来胜恶就是这个道理哈，以爱来胜恶就是这个道理。当真的是一个恶这样来的时候，你就是用爱来把它这个恶，好，把它整个都软化掉，好，把它让这个恶人呢。让那个恶人看到你们的好行为，其实他的恶他也做不出更恶的举动啊。其实有时候所谓的争吵，彼此的争吵吵架，都是当一方面恶的时候，你如果跟他强的时候就打起来了，就会造成很大的损伤，两败俱伤。但是当一方面很强的时候，但如果另外一方面就软化下来，就以恶以善，不要以恶来报恶，乃是以善，就可以来把这个恶把它胜住，把它压制过来。好，所以这里主特别说，你们是为此蒙召的哈，特别是讲到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真的是蒙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要把爱要宣扬到这个社会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就能够以恶以善来胜恶哈。这也就是信徒与世人最大的分别啊。我们是饶恕仇敌啊，我们是爱仇敌啊。在这里特别讲，不以恶报恶呢，就是饶恕的我们的仇敌；倒要祝福呢，就是要爱我们的仇敌啊。其实当我想大家如果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有时候你也，我上次我上个礼拜的问题就是要大家讲一下， 你们在夫妻关系、在人际关系上有没有碰到冤枉的时候？当你冤枉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处置？好，备受冤枉的时候，也就是说，或者说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说你在工作场合的时候，你有一个很不讲理的老板，一天到晚找你的茬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处置？你如果一天到晚跟他 fight 的时候，哪一天你就被 fire 掉了。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不但做好，而且按着他的心意去做，不但做，而且做得更加倍的好的时候，有时候你会你的这些行为跟举动，真的是让他觉得你是值得。好，你是值得。我相信，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哈，都有这种经历，而且很重要的，你还要为他祷告。有时候要为他祷告，那有时候祷告的时候，神也蛮幽默的，也会做出很多很多时候，当你碰到一个恶老板的时候，你常常为他祷告，要他祝福他，哎，神就会把这个老板就调走了，调到别的单位去了，或者是说他被 fire 掉了等等，这样，我想神都有他特别的安排哈。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工作的场所，当我们真的是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以恶报恶，倒要饶恕，而且要祝福。因为我们是承受福气的哈。当我们祝福别人的时候，我们虽然得不到人的赏识，但是我们却得到神的赏识哈。因为我们这样做是真的是为了神的原则，为了神的缘故啊。这里旧约的例证十到十二节呢，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要尽说恶言，不与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因为基督本身就是美德，要寻求和路，一心追赶啊。我很喜欢这句话，一心追赶，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做不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做不到，做不到呢，你就要想着办法去做，这叫做一心追赶，就是想，哎呀，我真的是，我虽然想做，可是我真的做不到，我的老板那么坏啊，这个人恶人那么坏，这样对我，我为什么还要对他好？我真的做不到。我想我们人很多时候都做不到，但是这里彼得特别教导我们，虽然做不到，我们勉强我们自己去做，我们真的要一心的追赶啊，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像我们是因为做不到，所以我们要强迫勉强让我们自己去做啊。而且这里诗篇这里也讲了，主呢是看过义人的啊，主呢而且也听义人的祷告，不但如此，而且他还替义人伸冤。如果说你看诗篇，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讲哈，真的是，当义人祷告，神会垂听，那么，而且恶人呢，必定会蒙受他所应得的报应。好，我们还有大概十分钟，我们讲最后这一段哈，受苦的心智。这一段呢，只是一个开始，从第三章十三节到第二十二节，这一段有些地方不是很容易解释。好，那我想我都把它写在讲义上了哈。受苦的心智，这里特别讲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惶，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平息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比强如因行恶受苦。第十八节一直到最后是讲到 两个例子，一个是讲到基督的例子，一个是讲到挪亚方舟的例子啊。这里我列出非常多点哈、啊，列出非常多点，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在这种苦难的情况之下，特别是在小亚细亚那个时候那种当时的情景之下，你怎么样才能够胜过苦难？最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行善，有好的行为。其实在前面第二章也有讲过，当你行善的时候，别人在你身上找不出任何可以指责你的地方。我们前面也讲过，真的是可以堵住那些无知人的口，在你的身上找不到任何批评，找不到任何指责的地方。当然是行善的时候是会受苦。彼得特别教导就说，我们这样受苦，因为耶稣基督也曾经为我们受苦。我们这样做乃是前面我们也讲过是怎么样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好，耶稣去受苦，我们就跟着他的脚中，我们照样去行，因着受苦。好，但是他特别教导就是说，我们行善受苦，但是我们不要作恶受苦。好，这个非常的重要哈，不要因为作恶，当你跟恶人作对的时候，你受的苦比你行善受的苦更大，啊，更不值得，更不值得。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要行善哈。特别有讲到说，当我们热心行善的时候，有谁会害你们呢？另外第二节讲说，第十四节这讲说，为义受苦是有福的，为遵行耶稣基督的缘故受苦呢，是有福的哈。这里呢，我特别列了一个，就是参考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到第十二节哈。这里是讲到耶稣在讲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里面讲了一句话是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这里就讲到，所以这个是跟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一样的啊。为义受苦不用怕，不是怕人所怕的，不是怕人的威吓啊。我想彼得他自己也有过例子，他被下到监牢里面去，当他要被放出来的时候，那个官就吓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做再做这样子啊，出去传福音的事情。彼得怎么回答？是要顺服人还是要顺服神？好，我是怕神的人，我不是怕人的。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啊，真的是我们基督徒的，我们的怕的，我们所害怕的不是这个人要怎么样对我们，乃是神将来怎么样在我们的身上有奖有罚。好，所以真的我们做行事为人呢，我们是以神为标准，我们要敬畏神，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做事情。当我们这样子做，我们的心中所害怕的不是怕人的作为，而是真的是怕神哈。另外这边第四，这边讲说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哈。温柔是谦卑柔和的态度，敬畏是顺服神的带领让圣灵自由的运行，将福音和见证回答个人哈。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当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为主做见证。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呢，如果说你用很激烈的手段去回应人家的时候，人家不见得会接受。但是你用很婉转温柔的态度来回应，来让别人来这样子就比较让人家能够接受你所讲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传福音啊，最重要的不要跟别人辩论，当你越辩论反而越输， 你不会赢的。但是你如果说以温柔的态度，很婉转的把你所要传的福音跟别人讲的时候，他反而比较更容易来领受啊，你的回答哈。所以他这边讲要以温柔敬畏的心，所谓的敬畏的心呢，就是当我们回答的时候呢，我们要用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其实我们所回答的都是神圣灵带领我们来回答啊。其实当如果说你碰到一个恶人的时候，或者碰到一些人对基督教，对我们基督徒有很多责难的时候，指责的时候，这句话对我们很有用，就是当我们怎么样去回答，我们用温柔的心，另外我把我们的心敞开，求神的圣灵降临在我们心中，让圣灵自由带领我们有智慧的来回答个人。那么最重要的，我们要存无愧的良心啊，对神有无愧的心，做事对得起神，有美好的生活见证，使那些诬赖我们的人自觉惭愧哈。当你做得好的时候，没有人会诬赖你。好，他找不出茬子出来，他找不到，不是鸡蛋里面挑骨头。你如果做得非常好的时候，真的是找不到任何的毛病来指责你。所以，这个是一个以善胜恶的一个方法。你做得好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来指责你。所以这里讲存无愧的良心。当你真的是你有亏心事的时候，人家总是会找得到的哈。当你说谎的时候，你说一句谎言，你可能要用十句谎言来掩饰你的谎言，但是谎言总就会被发现。真的是当你做事无亏的良心做的时候，人家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来指责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是比较困难、比较难解释的一段经节哈。这里呢，我把它全部都写出来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十八节呢，这里讲到耶稣受苦与复活。我再一次特别讲，就是彼得每一次讲例子的时候，都会讲到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受苦的时候所要遵循的一个榜样。好，所以讲了讲到前面也讲耶稣，后面也讲到耶稣，以耶稣的例子。好，这里呢特别提到耶稣哈，我们受苦的目的是因为耶稣曾经为我们受苦，不但耶稣我们受苦，但是耶稣最后是复活了。好，耶稣受苦，但是他受苦他有个目的，他是复活了，他是复活的主。在最后一节哈，讲到二十二节，讲到说耶稣不但复活，而且坐在天上，他已升入高天，在神的右边哈。耶稣不但是神的右边，而且在那里为我们祷告哈，成为我们的 counselor 哈，在神面前为我们祷告。在这里呢有两节经节比较难懂的。第一节是三章十九节哈，三章十九节这里讲到就是说三章十九节哈，这里讲他借着这灵曾去传福音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所有的圣经里面只有这个地方讲到耶稣曾经到监狱里面去传福音给监狱里的灵。什么叫监狱哈？监狱呢，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阴间的意思啊，就是这边讲阴间就是死人的居所，但是对这个阴间又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啊。那我想我不教导其他的各种不同的解释哈，怕你们混乱。我只讲一个我认为可以接受的一个解释，跟你们这边讲哈。我跟大家念一下，就是说，基督当初在他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曾经借着那现今使他从死里复活的灵哈，就是前面讲的他借着这灵哈，就是基督的灵，在洪水之前。洪水就是挪亚方舟以前哈，洪水之前曾借着挪亚传道给挪亚时代的人听，但那些人因拒绝而被毁灭。我们知道啊，挪亚洪水的故事啊，从小就知道哈，挪亚方舟有多少人得救？一家八口嘛，中国字有一个船的字就是这样，一个舟旁边一个八口嘛哈，一家八口 得救。这里也有讲哈，一家八口得救。啊，他曾在像 OK， 但那些人因拒绝而被毁灭，灵魂就下到阴间哈。在基督死后又在复活之前，这个他曾在灵界里，就是在阴间里，向那些在监狱的灵，即是那些挪亚时代不信主的灵，宣告他的得胜，而不是去阴间做宣传福音的工作，好让那些已经死而未信的人有第二次的机会，可以相信得救。啊，不过这个是一个 very controversial 的一个经文，那很多人解释就是说，哦，这段经文就表示说，那人死的只是到阴间，那阴间呢，是不是我们还有机会在阴间还可以得救？再相信的话又可以再得救哈、啊？不过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解释，哦、啊，从来没有这样的应用。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就决定了我们将来的死，将来的去处。我们信了主就得永生，我们不信主，我们就下到地狱。哈，好，绝对没有第二次的机会，就没有第二次的机会。你知道天主教为什么当初有所谓的卖赎罪券？赎罪券的目的就是说，这些人是到炼狱里面，当你为他买赎罪券的时候，他就可以从炼狱里面可以得救，可以重新回到天堂里面。好，这个，但是这个是不正确的一种教导。好，所以我就讲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再可以下课我们再跟我讨论。另外讲到洪水哈、啊、洪水跟洗，这边讲到洗礼，洪水引申到洗礼呢，这是彼得的一种解释哈、啊，所谓寓意式的一种解经法哈。彼得曾经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不用方舟作为洗礼而用洪水呢？好，这个彼得是讲到圣灵之后，又讲到灵，然后又讲到这个洪水呢，又一直在比喻，就是一个主题，然后一个用到一个主题，然后又跳到另外一个主题，这是彼得他的讲到的一种方式哈。那么这里讲到说彼得他讲到说洪水就代表洗礼哈，也就是说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这洗礼可以对那些不信的人，洪水是一种毁灭，但是对我们相信的人，洪水好像洗礼一样，我们是从这个水里面得救的。好，我们是从这个水里面得救的。那么他这边特别没有任何的强调任何的意思，就是说他有没有讲，就是说这个洗礼虽然可以不是肉体，只是一种不能除掉人的罪哈，只是一种洁净的仪式，表示自己在基督里心里已经得到洁净，而且在神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哈。彼得特别强调，在洪水中得救的只有挪亚一家八口，洪水对不信的是审判，对信人是拯救。那么小亚细亚的信徒是蒙恩得救的一小群人，是神特别拣选的，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的安慰，特别是给那些当时小亚细亚的信徒，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还不信，只有他们少部分人的信，他们信就好像挪亚时代挪亚一家人信一样，大部分人都灵魂都灭亡，只有这些相信人他们灵魂可以得救。所以彼得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说你们得救是蒙福的，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你们在那个虽然处在那个时代，但是你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为人传福音，就像挪亚一样，挪亚传福音传了120年，但是只有他们一家人相信、哦、所以信的人不多、哦、这个洗礼呢，这个洪水，这个它是从水开始、哦、就表示进到讲到洗礼，讲到水礼、哦、所以这个是一种不同的解释的方法。好，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今天没有作业哈，因为下礼拜我不在。 下礼拜是邵阳要为我们讲。好，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亲爱的父神，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好，我们都是信主的基督徒，我们真是求神给我们一种怜悯人的心，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人没有信主，我们真是为他们感到伤痛，也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心愿意为主传福音，把福音能够传给他们，也向他们，也让那些人跟我们一样，就像今天刘牧师特别讲的，我们在非洲的福音工作，求神继续保守祝福，让我们真的是庆祝之后，我们在家庭，我们在工作我们在教会，都与人相处，都与我们信的恩相称，让神馨香之气从我们身上张扬出来真是让别人看到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是神的门徒。这样祷告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有。